诸法等悉本即法界，众自性圆满，生生有无虑。一张本来护着龙，请把其心无垢光中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慧论呢，是分了七品啊。现在呢，我们继续这个观察这个破颠倒品。那么这个破颠倒品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相续当中对于万法的一些颠倒物的一种无明认知，也就是一些非理作用，对于外境产生了一种这些清净啊、不清净等等的很多的这样一种颠倒分别。那么因为这个颠倒分别的缘故，所以引发了很多的烦恼，那么就是障碍我们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呢，我们要对于这个所谓的颠倒的本体、颠倒的自信呢，进一步的进行观察。那么前面呢已经总破了这样一种烦恼或者颠倒，那么现在是分别而破。分别而破的时候呢，有遮破贪嗔和别破愚痴。那么前面的第一个科判针对于这个贪和嗔心这样一个本体的进行观察、进行遮破。那么今天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是别破愚痴。别破愚痴实际上就是针对于这个平时我们所讲到的常乐我净这个四种颠倒进行观察、进行这个破斥。那么常乐我净的这样一种四种法呢，实际上是源于对于外境一种错误的认知而产生的一种颠倒分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于外境的无常，那么自己呢执着为这个常有的自性。那么对于这样的外境的痛苦呢，执着为这个快乐的自性。那对于外境的这个无我呢，然后认为是这个有我的自性。那对于外境的不净呢，认为是这个清净的自性。像这样的话，就是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愚痴性，产生了这种颠倒性。所以说呢，我们说在名言地当中，其万法都是这个无常的，都是这个痛苦的，然后都是一种这个无我和不净的自性。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外境产生的这样一种和它不一样的、相反的这样一种本体的执着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愚痴。那么这样一种愚痴呢，实际上它并不是对于外境的一个不了知，而是对于外境的一种错误的一种完全颠倒的一种认知。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个愚痴呢，它是属于一种烦恼之心；有的时候这个愚痴呢，就是一种无明的自性。那实际上不管是烦恼也无明也好，这些都是对于一种本体的空性的一种这个错误认知，一种颠倒分别念。所以说我们此处我们在破愚痴的时候呢，实际上不单单是对于它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把这个无常执着为常，破掉常之后呢，了之为无常，然后实际上就是说是在空性当中做所谓的这样常，只是一点一丝一毫都不存在的。所以它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那么如果是从名言地的角度来讲的话，破掉常和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执着等之后呢，那么要了知这个是无常的，这个是不净的自性。第二层意思呢，就在圣意的，从圣意的侧面出发，从生命的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常的自性也好，不净的自性也好，全都是本体空性的，没有一点点的这样一种自性存在。那么在中论的此处呢，实际上侧重点是放在了这个圣意当中观察。圣意当中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常有的这样自性是不存在，无常的自性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不单单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常有的这种颠倒进行观察，究竟来讲的话，如果你执着无常，实际上这个执着无常的这种心，执着认为无常这个认为外境是无常的这样一种这个了知的这个方式呢，实际上它仍然还是属于一种愚痴。所以此处的愚痴呢，是用广义的，不单单是常等颠倒，那么实际上无常等在究竟的时候，如果你要安立好，也是一种颠倒。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呢，在入道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说你把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的法执着为常有的法，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办法让我们入道没办法让我们入道，因为我们执着常法的缘故呢，那么怎么样可以去修行呢？那么只有在了知了无常的时候，才能够鞭策我们就是好好去修行。然后如果你把这个无常的法执着为常有的话，那么也会偏离修行的方向。因此我们在面当修行的时候呢，一定要了知这一些万法无常的道理，了知一些万法无常的道理，我们就不会对于外境，不会对自己的身体寿命等等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强烈的执着。那就是说不会有强烈的执着，认为一切是无常，那就产生一种 紧迫感，或者了知是 万法无常的缘故呢，不会去贪着，他就会对整个轮回呢产生一种厌离心，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会发生修道的逸乐。那么如果说是在修道的时候了知万法无常的话，也不会偏离这个修行的轨道，这个方面的话有很多这个殊胜的利益、殊胜的逸乐都在里面了。所以说在冥当中的时候呢，要就说是这个通过无常等的打破常等的执着。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无常修行道量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单着在这个无常上面，因为从圣意地的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一切万法都是本体空性的，所以说呢在这个阶段如果还认为有一个无常的法可以单着的话，那么这个方面也不是一万法的实相，所以说在这个层次上面呢，对于无常的执着也需要放弃，也是需要打破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别破愚痴的时候也包含了这些内容。那么下面呢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分析啊，按照宋词的方式去分析它的意义。分二，第一呢是破颠倒外境，二是破以破成立之功。这样讲，一呢破颠倒外境，实际上颠倒外境这个意思呢啊，这个外境当中前面分析呢，它并不是说真正在外境当中有一个所谓的常啊无常等的执着，外境的法它的显现的时候，它本身就是远离思辨析论的。那么认为它常也是我们分别心的一种啊认定，认为它无常呢仍然是分别心的一种认定。所以说呢，就是分别心它没办法了知法界的真相。所以说我们认为的外境的常，我们认为的外境的无常，实际上呢并不是外境的法本身，而就是说我们是认为的颠倒外境，意思就是指我们的啊，就是说是这个非理作意已经错误的认知了啊，已经对于外境有一种错误认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外境叫做颠倒外境，而不是说外境它本身一个什么颠倒的执行，而是说分别心在错误认知的时候，这个时段的外境叫做颠倒外境。我们要破除这种颠倒外境，还原这个外境本身的这样一种理性空性的这样一种状态。分二，第一呢是破颠倒与非颠倒之差别，二是破执着者菩萨伽罗。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破颠倒与非颠倒之差别分三：一、外境之成与不成相同；二、外境之有无相同；三、仅此执着也不可成立。那么就说是颠倒当中啊，在就说是这个外境当中呢，颠倒也好，非颠倒也好，实际上它从偏地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也有颠倒和非颠倒的差别。啊，是因为在外境当中，如果你认为外境是无常等啊，这个就是非颠倒。然后你认为外境是常等的，就是一个颠倒。那么在名当中有这个颠倒和非颠倒的差别，但是在圣意地当中呢，在一切万法本性当中，颠倒和非颠倒是没有什么，就是说差别的，都是空性的。所以说你知道颠倒啊，固然是不对，那你知道非颠倒，知道无常呢，也不是万法的自性。所以说这个课判就要破颠倒与非颠倒的差别，不单单要破常等执着，也要破无常等执着。那么把常和无常等都破掉之后呢，这个时候才能了知万法本身离析的这样的状态。分三，第一呢是外境啊，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外境之成与不成啊相同，下面要分析这个。那么外境的成和不成相同呢，就是说在外境当中你成立，你认为这个法成立也好，不成立也好，或者认为你这个成立常有也好，或者说是常有不成立啊不存在，然后是这个无常也好，实际上也都是这个没法安立的。于无常着常，是则名颠倒，空中无无常，何处有常道。那么首先呢，在第一句和第二句当中，他就解释了怎么样来产生颠倒，颠倒是从哪个方面来进行安立的。那么此处讲呢，于无常着常，是则名颠倒。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无常的法，你单着为常有，在就佛经论点当中呢，就把这个法呢安立成颠倒的法。因为就是说，在名言的这个状态当中的话，一切万法都是刹那生灭的，没有哪一个法不是刹那生灭的自性，不管是色法也好，还是心法也好，实际上一切万法全都是一种啊千变，都是一种这个牵扭的本体。那么如果你把这样一种这个牵扭的本体执着为啊非千灭啊，执着于就说是这个非刹那，这个方面就是说不符合于这个法的这个千灭的自性，所以说这个法本来是无常的，然后你把它执着为常的，所以说呢就没有符合这个法的本体的缘故呢，把它安立成颠倒的自性，啊，它很明显就是一种颠倒。那么这个是在名言当中当然是可以这样成立的，但是呢在要圣意当中呢，这样一种颠倒法是不是真实成立呢，在圣意中观察的时候呢，下面呢就讲空中无无常，何处有常道。这个空呢就是讲圣意空，那么在圣意地的空性当中呢，实际上是没有无常的，既然没有无常，那么有何来颠倒的常法呢，就没办法安立就说颠倒的常法呢。那么就是说是空中，就是讲空性当中到底存不存在无常。如果在空性当中，也就是说在圣意当中，如果真实存在一个无常的法的话，就可以在真实当中存一个啊真正的颠倒的常有的法。 但是呢，在空性当中，一万法都是不存在的，不单单是常有法不存在，无常的法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既然在空当中呢，没有无常的法，那么就不会有，就是说常等法。那么为什么说在空中没有无常的法呢？因为无常的法是刹那生灭的法。那么什么法才会刹那生灭？我们就说色法和心法，它会刹那生灭。那当然我们说虚空啊、实有啊这些法是不会刹那生灭的。所以说我们讲的刹那生灭的法，一定要么就说是个色法，色法当中有这样自己的身体，还有外面的三号大地等等这样一种色法，这些色法就说是刹那生灭的法。还有一个法就是心法，心法也是刹那生灭的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既然无常的所依啊，无常的基础就是这个色法和心法，那么就观察在空性当中到底有没有安立无常法的基础呢？安立无常法的基础，这个也就是说这个色法和心法到底存不存在？实际上前面已经观察了很多次了，像这样一种色法呢，它就是微尘组成的法，或者它是因缘的合合的法。因缘合合的法，这个微尘合合法都是假法，都是假立的虚幻的法，所以在空性当中呢，根本连一丝一毫的微尘的自性都不存在，所以说就不可能有这个真正安立无常基础的这个色法存在。那么心法的自性也是刹那生灭的法，刹那生灭的法呢，实际上要不然就是通过前面的因产生后面的这样一种心识，要么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刹那，就是说是最小的刹那来组成。但实际上呢，通过破刹那的这样一种理论，或者通过缘起的观察这样一种这个心识的本体，它这个心识也是一丝一毫的本体都不存在的。所以说，既然在空中，在空性当中没有色法心法的本体，那么又何来色法心法的刹那生灭呢？所以说，如果你有色法心法，才可以说色法心法是刹那生灭的。那么，如果连色法心法都不存在，就不可能有色法心法的无常，就不可能有它的刹那生灭的无常。所以说，这句叫做空中无无常。那么在空性当中，在圣意当中不存在无常的法，那么没不存在无常的法，这就不可能有缘无常而产生的颠倒。就像如果就像空性当中如果没有色法和心法，就不会安立色法和心法得这样一种这个刹那生灭。所以说这样无常是安立这个常等颠倒的所依，是它的基础。如果有了无常法才可以有基础。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第一句第二句讲得很清楚，于无常着常实者名颠倒，你是对于无常执着为常有这个方面安立成颠倒了。也就是说你这个颠倒的安立一定要在无常法首先成立的基础上，以缘这个无常法产生一种错误的认知，这个时候才能有一个常等颠倒的。但是呢，就是说第三句观察了空中无无常，那么在空性当中这个无常法是不存在的。既然空性当中无常法不存在，它的基础已经没有了，基础已经没有的时候呢，何处有常倒呢？就没办法圆这个无常而安立常的这种颠倒法。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以常法为例呢进行观察。那么就是说如果以这样一种这个以这样一种这个可以做是这个静清净的法为例也好，那么就乐的法为利益好，还是我的法为利益好，都可以类推。那么在空性当中呢，根本就没有这个苦。当然就是我们在面当中呢，可以安立一切万法是痛苦的，而且佛陀在经典当中呢也是讲到了三界为苦性。三界为苦性的话，就是说安立苦苦、变苦、行苦三种苦的自性。那么就是每一个众生，只要是众生，没办法远离这个三种苦，或者说所有的或者分别其中之一。所以说我们就说三界为苦性。但是呢，就三界为苦性，它也是必须要安立在某种基础上面。那么什么基础呢？要么就是身体，要么就是心，或者要么就是说色，要么就是心这两种法。那么就是说色和心都不存在的。那你说你的身体的苦，或者你的心得苦，你必须要有色和就是说身体和心来作为它的这个安立它的这个基础。但是呢，就是说通过离多因、通过缘起等分析的时候呢，色和心也不存在。色和心既然不存在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圆这样一种这个色和心产生痛苦了。那么既然没有这个痛苦的话，那么你又怎么样圆这样一种痛苦的自性产生颠倒，产生它和它相反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乐的执着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个一个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没办法安立的。我们在破掉这个常和这样一种这个乐的时候呢，实际上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常和它的苦也已经被破掉了。因为空中无无常这个方面已经安立，或者空中呢没有这样一种痛苦，这个方面也已经破掉了。然后我呢也是一样的。那如果有我，那么就会如果就首先有一个无我的自性，那么就会有一个安立原这个无我产生我的自性。但是实际上在空性当中也没有所谓无我的自性，无我的自性也是不存在的。那么前面呢，对于观察我品等等 品观察很清楚，所以说我和无我它是一场空性当中都没有办法安立，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就应该了知的这样一种这个我也好无我也好，实际上都是没办法真实安立的。还有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清净和不清净，清净和不清净这两组法呢，实际上也是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没办法真实的安立。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认为一切万法不净，那么谁不净呢？什么法不净呢？我们说是色法不净或者身体不净。那么这个色法不净和身体不净，也必须首先要有一个他的身体作为所依。那么如果有身体，才可以说身体是不净的。那么言当中的确，我们说身体是业障业祸所形成的缘故呢，身体当然是36种不净物充满的。但是他真的观察的时候，连一个微尘都不存在，又何来身体呢？没有身体又何来身体的不净呢？如果没有身体的不净，又何来就是原身体的不净要产生清净的执着呢？所以说从这一方面观察的时候，通通都是一种都是一种这样一种虚妄分别念而已，都是一种分别念安立的。在圣地当中，在殊胜的这里观察的时候呢，不存在这样一种清净的这个执着，也不存在不净的执着。所以说对于清净也好，不清净的执着也好就是外境的成与不成都是相同的，从这个方面就可以一步一步安立下来。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是外境之有无相同。外境的有无相同，前面问就外境的成与不成呢，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相似的地方，所以说也是在对于这个常的有，或者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常的无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也是对于这个常和无常进行观察的。但前面这个颂词的重点呢，它放在何处有常道，放在就说是这个颠倒上面，颠倒不存在上面。那么第二个颂词的重点呢，何有非颠倒，何有非颠倒就说是这个放在重点放在这个颠倒非颠倒不存在上面呢。浊无常为常，即是为颠倒，空中无无常，何有非颠倒。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常呢，就是说执着无常为常，那么就是把这样一种无常的法执着为这样一种常有的法，即是为颠倒。那么这个法呢，就是所谓的颠倒，和前面的这个意义呢是相似的。那但是呢，空中无无常，何有非颠倒？那么就是说，在空性当中，它没有无常的法。既然空性当中没有无常的法，那么又何来非颠倒的法呢？所以说，颠倒和非颠倒它是相对的，它是相对应的，观待成立的。所以说，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非颠倒，那么就可以有颠倒。但是呢，就是说空中也没有无常法，那么就不可能有非颠倒法存在。既然没有非颠倒法存在，也不可能有颠倒的法存在。那么就它的意义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观察的这个方式，就像前面我们所分析的一样，他就是说安立无常，他也需要一个基。什么基呢？就刹那生灭的这个身心，刹那生灭的身心作为他的这样基，那么才可以在他上面安立一个正确的所谓名当中正确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刹那生灭的这个本体的叫做无常的法。那么在名言当中，它很符合于名言的自信。但是呢，就是说深入观察的时候，仔细观察这个身体的心的时候呢，身体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安立无常，它一定是微尘上面安立的。但是微尘上面的无常，微尘都不存在，那何来微尘上面的无常呢？或就是说在心上面安立无常法，那么心都不存在，又何来心的法呢？所以说前面我们掌握了这样一种这个离多因，掌握了缘起因等等观察的时候呢，就非常自然呢，就能够接受，很容易的就能够接受身心在圣意当中完全本体离系空性，不单单是有的本体不存在，无的本体也不存在，这样一种本体离系空，如果已经能够完全接受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空中无无常。的确在空性当中没有这个刹那生灭的本体，也不可能有无常。既然没有无常的话，也不可能说有一个非颠倒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常啊，还有这样一种苦，还有这样一种无我，还是不净的这样一种这个非颠倒的法。在名言当中呢，就常的我净是属于是颠倒，那么无常、苦、无我和不净呢，这个是属于如理作意啊，这个如理作意就非颠倒法。那么就是说是在名言当中没有如理作意，那么就当然就不可能原如理作意而产生的非理作意，这个方面就不可能安立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外境的有无也是完全相同的。既不存在就是说常的这样颠倒，又不存在无常等非颠倒。所以说我们就说的这个在根界宝论当中也是讲的远离32种真义。远离32种真义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对于四谛法它的这样常的我净啊等等的这样一种四六形象它就说是这个对于它的这个 常等法这个执着呢也是要远离的，因为这个是连绵当中都不存在的法。然后呢把这样一种16种争议破掉之后呢，那么小乘行者或者一般的入道的人，他认为的无常啊、苦，然后无我不净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如理作意，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如理作意呢也要远离，因为在空性当中也并啊，就常和无常是互相关带的，所以互相关带的缘故呢，就是说常不存在，无常也不可能存在。所以说啊，通过这样的修行呢，就可以远离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等的16种争议。那么就远离了这个常无常等32种争议之后呢，这个时候就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这个离息的状态，一切万法没有任何所执着的状态，这个方面就可以升起来。升起来之后呢，自己就可以现见诸法的实相。那么平时我们没办法现见诸法的实相，要不然就是这个常乐我净等颠倒的执着来障蔽我们。然后呢把这样一种常乐我净的这个颠倒打破之后呢，也又容易执着无常啊、苦无我不净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的执着。当然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非颠倒前面分析的，它在眠当中是非颠倒，但在圣意当中就不是非颠倒。那么如果你在圣意当中还执着有一个无常的法，那么这个就是属于颠倒法了。为什么属于颠倒法呢？就前面我分析颠倒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对于一个法的本体产生错误的相反的错误的这个认知，这个叫做颠倒。就像这个你对于无常的法认为是常有，这个是颠倒一样。所以说在生应空性当中本来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无常等的这样一种法，你反而认为在空性当中有一个无常的法，和它的这个究竟的实相不符，那么当然就是颠倒了。只不过他颠倒的安立的时候，他的这样一种他这个安立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他的就是说是这个这种颠倒他的这个更细微啊，就是说更细微一点。所以说呢就是一般的这个入道的人，一般小乘者呢，对于这样一种无常等的执着呢还是很难以打破的。那么只有站在中观圣意空性的高度，才能够真正的与对于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常也好无常也好完全看破，看破之后就可以了知一切万法不管是常也好无常也好都是空性的，都是不存在的。既然对于常无常都不执着了，这个时候自己的心就会寂灭下来，现见诸法的实相。那么下面讲第三个课判，仅此执着也不可成立。仅此执着也不可成立，可着着者着，即所用着法，是皆寂灭相，是故无有着。那么对于这个执着呢，实际上也是不可成立的。对方认为呢，你前面虽然通过这些理论呢、对于这个颠倒啊、非颠倒啊等等都已经做了观察了，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观察之后呢，似乎是不成立的。但是呢，我们就是他是认为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还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执着这个是存在，人执着是存在的缘故呢，他们所执着。执着者所用的着法等等也应该是存在的，因为这个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限量存在这样一种执着的自性的缘故，限量执着存在执着的缘故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观察了，到底这样执着本身存不存在呢？所以科判叫做仅此执着也不可安立。那么这个执着呢也是不可安立，前面呢这个观察的时候，第一个科判和第二个科判它的重点是放在外境，外境之成与不成，外境之有无等等，从这个方面你观察了。那么下面第三个课本当中呢，也加进了对执着方面的破斥，就不单单是外境不存在，实际上我们执着外境的常乐等或者无常等的这个执着本身它也是不可以安立的啊，就从这方面观察的。那么在宋词当中有一个可着，有一个着啊，有一个着者，还有一个着，还有所用着法的四种。安立四种的时候呢，首先这个可着，这个可着就是所着，所着就是所执着的法，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常和无常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的对境，常无常执着的对境，或就是说我们所执着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执着的这个常和无常的对境，从这个方面讲就要所着。着者呢，要么就是心，要么就是讲我啊，假立的这个菩萨迦罗我，这个方面就是讲着者。然后就是着呢，就是讲执着的方式啊，怎么样去执着它，像这样就叫执着的方式。所用着法，所用着法实际上这个所用着法我们可以安立呢，这就是讲这个安立所着的这样一种基础，安立所着的所依啊，从这方面讲的。那么如果说是通过举例来说明的话，比如说我们就是说执着，以这个执着柱子为例，执着柱子为例呢，我们就说是什么是所着呢，就是说执着柱子是常有的，执着柱子是常有，这个方面就是所着。然后着者呢，就是讲指我们现在的这个心或者菩萨迦罗，这个叫做着者。着呢，就是讲这个怎么样去执着方式啊，就通过内心当中的分泌念，然后执着这样一种柱子是常有的，相当于是着，就是执着的方式。所用着法是柱子本身， 啊，柱子本身是这个所用着法。那么这个柱子本身和前面所讲的所着两个法呢是有差别的。为什么有差别呢？因为就是说是我们在执着这个柱子长的时候呢，它一定要有一个它的这个所依。我们执着什么法长呢？我们说是执着柱子法，执着柱子这个法是常有的。所以说呢，柱子就是所用着法，他就说首先要有一个柱子，有个柱子之后呢，才能够说哦，这个柱子是常有的。所以说前面这个可着这个所着呢，主要是安立成这个颠倒的所着，就说这个常的法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乐的法也好，或者说是有我的法也好，或者说清净的法也好，像这样的话已经是颠倒当中的所着，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安立成鱼翅嘛，是颠倒法。颠倒法当中就是说主要是放在就是说它的这个常有方面啊，就是说常有法柱子的常，这个方面就是我们执着柱子常，这个就是所着。所以这个方面的可着或者所着呢，它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常和无常等等的这个方面安立的这个本体，所以叫做这个可着。那么所用着法呢，就是讲它的基啊，就是基柱子本身就是讲所用着，它是安立常有和无常的基础，所以这个叫做所用着法。我们原这个所用着法产生可着，产生所着的自性，就是产生的常等啊这个执着。所以说从上面讲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分清楚。分清楚之后呢，我们就解安立世界寂灭相，是故无有着。世界寂灭相就是四种法一一分析的时候呢，都是寂灭的自性。当然，如果在不分析的前提之下，似乎这些法都是有的。你看所执着的这个这个基础也有，柱子也有，然后呢就是说把它执着为常有无常的这个似乎也存在的，执着者我也存在，然后执着的方式呢也存在，或者我首先用眼根去看它，眼根看到就看见这个柱子，然后第六意识马上分别说哦，这个就是一个常有的柱子，那么这种执着的方式呢都是存在的。但是就通过圣义谛安立分析的时候呢，世界寂灭相全都是寂灭的自性，是故无有着，所以说呢它没有存在，没有办法安立一个执着，仅此执着本身也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分析呢，世界寂灭相到底怎么样安立成寂灭相呢，就一个一个各个击破了。那么首先说这个所着，这个可着到底存不存在呢？这个所谓的可着或者所着呢，实际上不存在的。因为所谓的所着，它一定要安立一个能着，它既然是观待能着的缘故呢，这个所谓的所着它也是就说是这个无自性的啊。前面我们通过观待理，通过缘起理呢，都是已经学习过很多次，所以这个所着的一定是观待能着才能够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不观待这个能着也叫所着的话，那么所有的法都叫所着了，所以这个方面是不可以安立的。既然它是必须要观待能着，那么就它的所着一定就是真实安立的，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安立它的空性。还有呢，就是说所着不存在呢，这个理由呢，就是通过前面的第一个科判和第二个科判就可以了知的。因为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它是着重破它的这样一种常等颠倒的啊，是着重破这个常等颠倒。所以这个常等颠倒实际上就是所着，就是所着的法。所以前面呢，已经把这样一种所着已经破得干干净净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所着它也是一个寂灭相，本体也是不存在的。着者呢，着者要不然就是讲这个心，要不然就是讲我。那么这个所谓的心法呢，前面已经观察了，这个心法它也是观待了这样一种这个任何一种因缘，它都是因缘而起的。比如说了知柱子存在的这种心，或者了知这个常等法产生的心。那么就是说你了知柱子的心，为什么这个心叫做了知柱子的心呢？你一定要观待一个柱子，这个所缘缘，然后还有一个眼根啊，这个真善缘，还有就是说等无间缘你的心识。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你观待了这么多因缘产生这种心，那么你的心不可能是实有的，一定是这个假立的，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安立的。然后从它的刹那的法本身的观察的时候呢，心它是很小的刹那一个一个组成的，所以说一个分析的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心的本体也是寂灭空性的，不可以安立。那么我呢，我这个所谓的我呢，也是种假立的法，原五蕴而产生的一种这个所谓的概念而已。所以这个着者呢，不管是这个心法也好，还是说所谓的我普的加略也好，像这个方面呢观察的时候，也是一个寂灭相。那么第三个呢，就所谓的着，这个着呢就是讲执着的方法，执着的方法。那么这个执着的方法呢，是你通过首先通过眼识去照见这个外境，然后第六意识去产生一个分别念。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执着的方式，我们就说观待了这么多的这样的因缘，所以说这样一种执着的方式呢，它也是假立的。或者第二种破事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这样了之。 那么所谓的执着的方式，就通过你的这样一种能着去圆这样一种所着法，这个叫做执着的方式。那么前面呢，能着已经分析的这个我或者心不存在，所着的这个法也不存在。那么既然能着所着都不存在，你的执着的方式又何来有呢？啊，没办法安立了，就像就砍柴一样。那么砍柴的话，首先有人砍，有个锁砍，你才能安立说，哦，我通过什么方式去砍这个执着的方式呢？啊，这个砍柴的方式才可以安立。那么既然没有人砍者，也没有锁砍的柴，那么你是通过什么样去安立一个就砍柴的方式呢？所以这个所谓的执着的方式也是不可以安立的，它也是寂灭相。所用着法，所用着法实际上就是讲住执本身，住执本身它就是所用着法。那么这个住执本身是不是安立的实有的法呢？是不是真正存在的呢？外面大家都很清楚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住执呢，它也是所作性的缘故啊，或者它是一种这个关带很多因缘的缘故呢，这个所这个住执本身也是完全无法安立的。或者通过离多因把这样一种一根粗大的住执从大到小慢慢剖析的时候，最后得到微尘，微尘通过了六尘找中尘的方式观察的时候，这个微尘的法本身一点都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对于四个法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世界寂灭相啊，全都是寂灭相，四个无有住。那么你所谓的执着就没办法安立了。通过仔细，如果我们不仔细分析的时候呢，全都有。那么就是说，如果稍微分析的时候呢，一个都没有啊，一个都是完全都不存在的。所以说呢，最后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执着本身是没办法安立的。那么这个执着本身没有安立呢，上师注释当中也是提醒我们说呢，不要滥用无执着。虽然就是说我们完全就是观察完之后呢，一切都是无执着的，执着法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无执着的。但是呢，我们要也要就是说是理性的去分析，尤其在使用这些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就是在学习中观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这样一种要点，或有一个这样一种原则，就是说它的见解和修行。我们还要善巧的去区别见解和修行，要善巧区别。也就是说我们在抉择见的时候呢，抉择到一切万法都不存在，一切都是无所执着的，这个就是我们在抉择见的时候的确是没有一个法可以安立的。但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就见解它可以就是抉择的很高，一下子抉择的很究竟。但是在修行的时候呢，我们的修行不一定马上能够跟上这样一种见解。所以说在修的时候呢，要稍微低一些，从就是说比较低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状态慢慢上去。慢慢上去，这个时候才可以获得一种真实的受用。否则的话，你的见解非常高，你的修行一下子就是跟随见解而去的话，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很多颠倒取舍的方面。因为我们内心当中还存在很多的这些粗大的分别念，这些粗大的分别念呢，就是通过单单通过你的见解是没办法压制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做取舍的时候呢，没办法就说是这个不能够完全跟随见解啊，善空啊恶空啊等等，是一方面一切都空的话，这个方面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见和修它还是要分开的，见和修要分开。觉得见的时候要觉得很究竟很圆满的见，那修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修的时候呢必定是通过自己的分别念逐渐去相应这样一种正见，逐渐相应正见。所以说呢，见解可以跑得很快很高，但是我们的修呢慢慢的要去相应，这个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所以说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刚开始修的时候一下子站在很高的位置上面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做很多颠倒取舍的行为。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样所谓的这个不执着的这样一种这个究竟意义不执着的究竟意义呢，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讲在实相当中，或者在见解的实相当中的话，这个所谓的执着一点都不存在的，善的执着、恶的执着、因果的执着都不存在的。或者就是说在已经完全证悟、完全证过这样一些万法实相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不存在的。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的确是没有任何执着的，什么执着都不会有，善恶的执着都不会有。但是在这个初定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分别心会现前的缘故，或者说在初定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说是这个还会有这个执着的缘故呢，意思它还会随顺缘起因果而行。这方面就入定和初定的角度来讲，那么如果从凡夫的角度来讲的话，更加应该注意这样一种使用这样一种不执着，因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容易滥用这个不执着。就是说是在遇到这个善法的时候，自己不想做这个善法的时候，就说不执着，像这样的话就是对善法就不做了。像这样对于这个恶法的时候呢，这个不执着，这个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意思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不执着就是可以做的意思。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实际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呢？因为内心当中这样的烦恼，这样无始以来这个烦恼还非常的炽盛，非常炽盛。所以说我们已经习惯了随顺烦恼而行了，已经习惯了随顺我执而行了。而做善法呢，很多时候做善法意味着痛苦， 就做善法，你要做善法，就是意味着苦行嘛。就比如说守戒啊，啊，就是说做很多事情啊，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时候，这个事情也不能做，那个事情也不能做，或者这个食品当中，这个食品不能吃，那个食品不能吃。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有的时候修善法意味着和自己的习惯和自己的我执烦恼背道而驰。所以说这个时候的修善法的时候，往往就说是有很多人不习惯的原因呢，他就说是比较苦。啊，比较和自己的习惯不相顺，所以这个时候就很不愿意去做。因此呢，啊，这个时候终于找到了一个啊，就是说不执着的这个好东西。所以说呢，当他就说是这个啊修善法的时候呢，啊，比如说今天要去修善法啊，不执着吧，不执着吧。像这样的话就他就不做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恶业呢，这个恶业以前是不敢做的，就是说如果是处在小乘的状态呢，如果是处在入道的状态呢，这个时候是不敢做的。虽然内心当中有想做的这个有这个想做的这个想法。啊，非常想做，但是呢，必定有这个戒律的约束嘛。他的见解呢，也不是说特别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说是不敢做。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找到了一个可以做的这样一种挡箭牌了。所以说，就找到这个不执着的这个法了。所以说呢，他在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就说他就想到了一切都是空性的，不执着，反正是不执着，不执着的时候就可以做。所以说，从这方面讲呢，他就通过不执着去造很多恶业，通过不执着去遮止了很多善业。但是呢，就是说前面分析的一样，这个不执着的意思完全不是这样的。不执着是真实意思来讲的话，是在入定的时候完全都是没有什么执着的，完全照见法界之相，没什么执着的，这个时候可以不执着。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呢，分别印这么炽盛，然后呢就是说是出来的我执还现行的时候呢，往往滥用这样很高的法，把这个很高的法的作为自己就说是这个不取舍善恶的这样一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的这样一种因的话，这方面就是讲这个很多大的帕达玛尊者啊，还有就是说就说是根波巴大师所讲的，如果不如法行持的话，正法反成恶趣因，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个体现在这个方面呢，啊，体现这个方面。因为说我们就应该知道呢，就是说低的法，虽然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低的法很低，但是它也是非常保险的。啊，非常保小乘行者，他从来不会使用这些啊高高的空性啊这个方面说啊，反正这一方面都是空性的，怎么怎么样？小乘行者他虽然慢，但是呢，就是说他对这个行为啊，对这个取舍方面呢，戒律方面，他是没有什么含糊的。佛陀规定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了义不了义的差别，全都是了义。所以说，这大乘当中哦，这个是了义，那是不了义的；或者大乘当中这个空性的，那是什么什么的。这个方面就越法越高，啊，实际上就越危险。啊，越危险，它越容易让我们找到很多的这样一种借口。小乘当中没有这么多借口可找，所以说就是说你该做的就做，你犯了这个就是犯戒，那就说是要产生罪业的。所以说他就说没有这么多的东西让你去分别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就说老老实实去做啊。一般来讲慢是慢，但是很打稳的。但是大乘当中就出现了这个牲口可以开许的情况。啊，就是说如果你的心闲善的话，有些牲口的这样一种恶业是可以开许。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大乘当中找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教义，但是这个教义呢不注意的话，容易被一些烦恼炽盛的人滥用。这个时候反正就是我的心清净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心到底清不清净这个不好说。有的时候自己是明明心不清净，但是对外宣称心清净的也有。有的时候呢，自己的心不清净啊，以为自己的心清净也有。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比较难以取舍了。所以说大乘当中呢，它的难度就高得多了。再往上密乘那就更那个了，更就是不注意的话，就是完全就好像全部开放了一样啊，连不单单是身口开放了，连心都开放了。像在那这个烦恼就是智慧了嘛，像这样的话就五毒就是智慧了嘛。像这样讲的时候，连心似乎都可以开放了。所以说就是说越往上呢，他就说善根立智者，他的确是这样的。他上根立智者，他能够完全掌握他的核心，能够把他的核心抓住，他不会就是说出现什么闪失的。但是就是说是这个针对智慧不是很高的人，他也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这个法，然后就是说烦恼也很炽盛的话，就很容易使用这些教法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说法是很高的法，但是满足的欲望是很低劣的东西。这个方面就是不是说这个佛法是这样的，也不是说大乘教义、密乘教义这样，而是说使用者的本身完全没有了解他的精华，没有了解他的这样一种修行的观要所在，导致的这样一种结果。因此说我们从这一方面了知的时候，这个不执着的这个法的确是很殊胜、很高，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也有可能被滥用。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在不执着的时候呢，他入定的时候的确不执着，在觉得见的时候不执着，但是在修行的时候呢，我们还有很出众分别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还是保险一点好，就是说是该取舍的善法和恶法都要取舍。所以说从这方面在出定位的时候安立的时候，或者在凡夫位安立的时候呢，在见和修要分开。 见解是见解，修的在修行的时候要跟随自己的实际状态。我现在处在比较低劣的连出离心还没升起的状态，那我就说要去做这个不执着的行为，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对于不执着这样法本身呢，要好好去观察，好去分析啊，就是说是在身影当中觉得见的时候的一些不执着，但是在实际行为的时候呢，就按照小乘的纪律去取舍，按照大乘的这些利他行为去取舍，这个方面是非常啊，就说是这个把稳的一种修行的方式。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破执着者破的加了分而一种破而别破。首先讲第一别种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科判呢，主要是破是执着者破的加了。因为对方认为呢，就所执着的对境虽然你案例是不存，但是呢执着者或者迦罗这个是存在的。比如说我是执着者，我在执着住止常无常等等，所以执着者或者迦罗存在的缘故呢，所执着的这样一种这个常无常的法也应该是存在的。所以下面要对这个执着或者这个认为执着者或者迦罗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非得做一种进行观察破执，就分了种破别破。首先是讲第一是种破。若于真实中无有颠倒执，颠倒不颠倒，谁有如是事？若于真实中，真实就是讲生意，在生意地当中呢，没有颠倒的执着。那么实际上就是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从所经的角度呢，所谓的颠倒的执着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颠倒的外境也不存在。那么颠倒的外境既然不存在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颠倒的执着呢。不可以颠倒执着，颠倒的执着是指内境，是一种人执的状态。那么就是说颠倒是从所执的状态就讲的。那么所执到底存不存在呢？所执前面讲外境成与不成，外境的有无执着，这些都不存在的。所以说既然没有所执的外境，那么就不可能有人执着的心，既然没有颠倒的外境，也就不可能有颠倒的心。所以说呢，就是说若于真实中没有颠倒，也没有颠倒的执着，颠倒不颠倒，谁有如是事呢？所以说你认为存在颠倒和不颠倒的这个人，那么谁有如是事？谁具有这个颠倒不颠倒？所以就不可能具有了。认为有一个我，他去执着这样一种颠倒或者不颠倒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不观察不分析的时候似乎是存在的。但是如果稍微观察分析的时候呢，谁有如是事？谁具有这样一种这个颠倒不颠倒呢？实际上颠倒不颠倒不存在的话，谁能够具有这样一种颠倒不颠倒？就像就是说是这个谁也没有办法拥有实语一样，谁也没办法拥有虚空一样。所以说连这样一种这个你连这样颠倒不颠倒的本身都不存在的话，你说执着者不的加入存在是完全不合适的。完全不合适。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颠倒不颠倒不存在，但是还是有执着者的话，就像佛陀一样，佛陀就是说他已经没有了这样一种这个颠倒不颠倒，在他的境界当中颠倒不颠倒的这个外境不存在，但是呢按照你的说法来讲还应该有执着者的话，那么佛陀应该变成执着者的。但是呢就是佛陀不可能成为执着者，因为在佛陀的境界当中呢，所谓颠倒的外境啊不颠倒的外境啊，实际上完全已经消失在法界当中了。既然没有这个，我们就不能把佛陀安立成就说是这个执着者啊，或者不是执着者菩提迦罗。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分析的时候呢，那不可以真实的安立一个执着的菩提迦罗，认为有一个执着的菩提迦罗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说通过这个方式呢，可以破斥这个方面，从总破进行安立的。